身体酸痛，还没有好，所以你看我走路像学走路的小孩子一样，比我小孙子还不会走路，我快要倒下去的感觉。所以没有关系，我们来唱这首歌《牵我的手》。只要神牵我们的手的话，我们会站得稳稳的，对不对？好，牵我的手，因为前面的路暗淡。来，牵我的手，因为前面的路暗淡，牵我的手，没有你的陪伴，路怎么走？牵我的手，在你渐渐默默等候，牵我的手，神真会慈爱一生保守。从头来，牵我的手，因为前面的路暗淡，牵我的手，没有你的陪伴，路怎么走？牵我的手，在你面前默默等候，牵我的手，无限恩惠慈爱一生保守，我们证明丰盛的宴席总是存在，在艰难以后，我们期待天上满满的祝福，不准缺乏，不再害怕，你的恩典足够。接下去来唱，牵我的手，你的慈爱声音温柔，牵我的手，经过是因有故，心中惶恐，牵我的手，领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牵我的手，走在归家路上不再忧愁。接下去我们生命丰盛，我们生命丰盛的宴席总是摆设在凡尘以后，我们期待天上满满的祝福，不缺乏，不再害怕，你的恩典足够。再次我们生命，我们生命丰盛的宴席总是摆设在艰难以后，我们期待天上满满的祝福，不敢缺乏，不再害怕，你的恩典足够。 歌从头来，第三页，牵我的手，你的温柔温柔温柔，牵我的手，行过是因有故，心中惶恐，牵我的手，令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牵我的手，走在归家路上不再忧愁。哦，主，是的，求你牵我们的手，来走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有时候我们感到暗淡，有时候在病痛的折磨当中，有时候 在心灵气馁的时候，也有在病痛的折磨里面，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活活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帮助所在。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仰望在你面前，主，我们恳求你来牵着我们的手，来奔走前面的道路。只有主你牵着我们的手，我们才安心，我们才 稳当。感谢赞美主，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把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来到你面前的心，以及我们的敬拜的灵，都仰望在你面前。主，安静们来等候你，求你赐话语从天上降临在我们当中，如火般来烧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完全被除掉。感谢你，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主啊，我愿行事坚定。我的心是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从头来，用感恩祷告来唱。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请这边的弟兄姐妹唱来。主啊，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 屈膝在主脚前，好，请这边的弟兄姐妹来。
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最后一次，一起来，从头来。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力爱着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接纳人的心。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
是的，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接纳我们对你最深的爱，以及所献上的敬拜。奉告主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现在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诗篇四十七篇一到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愿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现在请中文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敬拜。
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完全来向神敞开，全然来敬拜我们的神，献上我们自己来到他的面前。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 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我们稍微唱快一点点。
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
我要开口向你献上自己，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得盼望，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得力量。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唱这首诗歌，丰盛的生命。
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正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正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 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
最后一次，
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正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
在基督必有盼望，
在基督里必有盼望。
下一章，
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
阿们。我们常唱最后一首诗歌，直到主耶稣来到的时候。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得着，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奔，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在上面召我们来的赏赐。我们站立来唱这首诗歌，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十分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分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直到主耶稣，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起行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心在赞美。
我们来信心来唱这首，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十分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 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分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用我们信心来唱副歌。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救主，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
主啊，求你呼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见证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在现今就开始预备那个日子。我们知道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让我们不再糊涂过日子，让我们不再浑浑噩噩的在这个世界上度日而已。主啊，叫每一天确确实实活在主的里面，让我们真的享受那在基督里的生命所带来生命的丰盛跟美好。主啊，带领我们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要走到尽头，但主你才刚刚要来。主啊，我们就把一切的盼望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看见世界各地太多太多的事情，每天在报章在 YouTube， 在很多的网路上在流传着。主啊，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世界的现象，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大家没有安全感，大家不互相信任。主啊，这是个缺乏爱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讲爱但是缺爱的时代。主啊，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这聚集在你的圣座前的时候，圣灵把你的爱再次来丰丰富富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接触到触摸到那一份从天上来的爱，而展现在整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主啊，让我们看见那一份爱是多么的真实。帮助我们成为你所重用的器皿，也帮助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看清这个事局，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更需要依靠主你来过得胜的生活。在未来的世代当中，唯有主你在掌权，唯有主你在掌管一切。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主啊，我们特别在一次为我们6月28号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的暑期儿童圣经班来祷告。主啊，恳求你的带领，恳求主你赐下你智慧的灵在我们这些同工身上，在书记身上。也知道今年报名的人数有20个小孩子要来在我们当中，但是在我们当中动员的这些弟兄姐妹要帮助人可能超过20个人。主啊，叫我们真的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做得合主的心意，叫主在这件事情上得着荣耀。主啊，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你托付给我们今年暑假的第一个工作。主啊，让我们就是同心同合一把这个事情做得美满，愿主你在你得荣耀。 所以说基督徒们特别把我们今年在八月底九月初，我们在要在 UC San Diego 的 Mill College 要举行的这个退休会要在你面前。过去我们都一直在 The Vail 那个 College， 但今天我们换到一个新的 College， 在那边以前去过好几年前。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年我们七月份开始要开始报名了。愿主自己的带领，也特别为我们的讲师Reverend Arden Cole 来祷告，你预备他的心，更为每一个人，也把恩典教会要参加的弟兄姐妹的心，仰望在你面前。主啊，让今天这两个教会在你面前同证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也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在那个地方重新经历到圣的浇灌。主啊，让两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得造就，彼此在主里面成为好的这个属天的这个道路的同伴。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开始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也预备我们自己来为这样的事情祷告。这是基督，我们特别为八月份的教会的事工研习会来祷告。主啊，在这一天8月17号，求主你自己带领，求主你自己来给我们话语让我们这边不是要高谈阔论，也不要设定什么样的方法来复兴神的教会。我们在那边只是要转向主你，我们只是要聆听主的声音，我们在寻求主的带领，我们渴慕神。主啊，让我们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从心中有祷告，从现在有祷告，以致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把我们心中的祷告可以分享出来。主啊，你带领这个教会在2019年，在往后的日子都能看见神你奇妙的带领跟同在。不是人要促成什么，也不是人没有做什么，而是我们要等候你。求主重新来复兴我们，就像使徒保罗到每个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或再回到他原来重建的教会、建造的教会，他不是去复兴他们，他只是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在主里面得着坚固的时候，这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主要帮助我们迈向那个意向前进，主要带领我们在走这样道路的时候，这是能看见神你自己的带领跟同在。我们特别为成年弟兄他的孙子在今天下午在西雅图的婚礼祷告成年弟兄也去那边2-3天下周要回来。主要他身体仍然有酸痛，也求主医治他，看顾他，让他享受今天下午他孙子的婚礼当中这是看见神你的祝福满满在这样的会场里面。主啊，这是个蒙福的家族，你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也特别是为教会当中这些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再次把我们的姐妹燕燕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知道他的腹水并没有消退，而且肿胀的让他整个身体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经常想要呕吐，经常没有办法下咽他要吃的东西，使他的背部都开始疼痛了。腹水导致他很多生活上的不便，主，我们恳切求你医治他，我们恳切求主你怜悯他。主啊，求你赐亮光给他，在这个时刻看见主的带领。主啊，医生真的很想要尽他们最大力量来帮助他，但是当医生没有力量的时候，没有方法的时候，是你他使你是他的答案，所以带领他，兼顾他，也兼顾 David 孙，在陪伴着燕走向道路的时候，是你与他同在，赐下你的平安、喜乐、医治灵在他的心中。再次把魏伯母仰望在你面前，在 El Monte 听说他的脚、小腿都比人的手背都还小了，完全没有办法站立，完全没有办法行动，只能长期的瘫卧在床上。主啊，那种绝望、那种无助，是你自己清楚。仍然求主你坚固他的心，让他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即便我们知道我们做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仍然仰望主你的拯救，我们仍然呼求主你的拯救他，来带领他。主啊，他也情愿在 这个复健中心成为教会的祷告精兵。主啊，你让他继续为他自己也为我们来祷告。主啊，让爱主的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能彼此纪念。愿主你成全你的功在每个爱主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在彼此带祷当中来领受圣灵的带领跟祝福。最近天气的变化，很多人身体不适，书记的身体，还有你仆人的身体，还有永祥的身体，最近的感到不适。主啊，你医治我们，你怜悯我们软弱的身体。我们是身体是神所造的，也许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身体也是不适，我们仍然求主你一一的带领保守带领我们，就是渐渐的刚强起来，健壮起来，为的是要更好的服侍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地在如同我们面人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啊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或姐妹弟兄姐妹。我这手上有一个单张，是永祥跟左宏的朋友，左宏跟永祥的朋友李维跟罗次华，是母亲跟妈妈跟儿子，欢迎他们从南京过来来探望左宏他们一家人，欢迎。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的，没有的话我们站起来互相问候欢迎一下好不好？ 弟兄姐妹可以打回到座位，很高兴大家能够互相问候，非常热络。麻烦弟兄姐妹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一点，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在会后欢迎所有弟兄姐妹朋友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第二点，刚才牧师在特别在祷告里面纪念，就是暑期儿童圣经班 VBS 是教会暑期的节目之一，是就是下个主日礼拜五礼拜六，7点钟开始到周六上午的9点，是下午的1点，9点到1点。在教会举行，若弟兄姐妹愿意捐献 VBS 所需的物品，请与Susie 就是田世娟姐妹来联络，教会办公室的外面有收集盒。第三点，我麻烦弟兄姐妹自己看，已经报告几次了哈，谢谢大家的帮忙。还有第四点，周三中英联合祈祷会6月26号8点在教会举行，教会是就为教会行政事工来代祷，是由向永祥执事来带领。第五点还有第六点，第五点周三晚上的7点钟依然的有牧师来带领合神心意的领袖，请执事团契负责人有心研读的都预备时间来参加随即准备。第六点，青年的查经班6月26日，这是我们社青的团契哈，本周三晚上将有特别晚餐交通聚会，详情请跟我们的英文牧师来联络。第七跟第八是儿童跟青少年在暑期的特别的时间的聚会，我们请弟兄姐妹参考，然后预备这些时间来参与参加，带孩子带你们的青少年来参加。第九点，刚才牧师也在中间来特别祷告，今年的教会退休会8月31号到9月2号。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Muir 的 College 举行，退休会主题是在转型中同苦同荣同乐，退休会讲员是 Reverend Dr. Eden Cole， 7月开始报名，提早报名者我们有享有优惠的价格。那下我想在7月份我们有更多详细的这些报告及单张。第十点，我们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也在祷告中来分别来纪念，我们请招待来向前来，我们继续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慈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健康，感谢你赐给我们获产的能力，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个平安乃是从你而来，不单的只是健康，乃是从你而来的平安。愿你这时候我们要奉献我们的金钱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请你酌量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求你悦纳，也使用在你的事工，不管是近不管是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请牧师来证道，谢谢。
我们今天再次从《哥林多后书》的9章1到15节，一起来想一个问题，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我们上礼拜并没有把这个讲完，可是上礼拜 讲的没有讲的，其实今天也都可以讲得到，所以我就没有刻意安排啊，再重新啊，再把那没有讲的讲完。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说，基督教的真理的教导不是为了让人说说听听而已。如果是仅止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这样的信仰就没有力量，而是为了要让人听，让听见的人能够付诸行动的。那在今天早上这段圣经，在更多后书九章一到十五节，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些听到神的道，他们怎么样在实际的付诸的行动上 来回应神的爱。那么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十三封的书信当中，他都提到一点。如果你仔细读使徒约保罗的书信，他都提到一点，就是说耶路撒冷教的信徒的需要。他每次到各个教会讲道，他都会特别提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信徒的需要。因此他无论到哪里去，都提醒当地的信徒踊跃捐款来周济在耶路撒冷教会贫困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之所以需要帮助那些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是因为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起来念来。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给他们，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初代教会第一次召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在决定一件什么事情，有关外邦人受洗，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他需要先经过割礼吗？如果需要割礼的话，那怎么办？但是按照使的带领，神心的带领，好像让他们知道外邦人信主并不需要经过割礼。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花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定夺就是雅各，他定夺，他说听了这么多意见以后，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七节，他说辩论已经多了，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辩论已经多了，然后到雅各定夺的时候说，据我所见，我们不可以为难在外邦的弟兄们，所以就要写信告诉他们怎么样禁戒拜偶像之物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就他们禁戒这几项就好了。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知道割礼是小孩子出生八天以后男生要做的，但是在亚伯拉罕他的家族当中，甚至亚伯拉罕到一百岁他才行割礼，到一百岁行割礼那是有多痛我们都知道，可问题不在这个痛不痛的问题，问题是这个割礼在当时它是犹太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主的仪式，但是接受神的仪式，但是在耶路撒冷大会已经排除这件事情，所以外邦人要信耶稣基督，他们不需要行割礼，但他们只要怎么样禁戒祭偶像之物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四件事情比行割礼怎么样？更困难，更不容易做到，这完全是道德上、心理上以及生活上完全的顺服才能做得到的事情。那活在一个异邦的世界里面，拜偶像之物经常会碰得到，没有道德观念的社会里面，可能奸淫都会有，勒死的牲畜在犹太人看是不洁净的，血是生命也不可以去吃，所以在很多这些事情上面，使徒有不同的教导。那为什么他说，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的属灵好处上有份，就是他们因为接受了这样的属灵好处以后，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事情？使徒保罗已经将这种原本在一般人眼中看为一种施舍、一种周济的事情，在信仰里面升华到一种信仰责任。把它升华到一种信仰的责任，而且什么，甚至是一种信仰的欠债感，信仰的欠债感。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神降下四个灾害，第四个灾是什么灾？第四个灾是什么灾？ 击杀长子之灾，对不对？那个时候在埃及，所有的埃及人的长子怎么样？不管你多大多小，凡是长子都被杀了。但在犹太人的家庭，以色列的百姓家庭当中怎么样？他们是安全的，他们是安全的。在那个时候他们出埃及的，出埃及以后，后来在埃及在旷野当中，摩西他有两次上到西乃山去面见神，而神就叫他，吩咐他要照着山上神所吩咐的样式，要在地上造什么？造一个会幕。而那个会幕完全要遵照山上的样式来造的，不是凭想象，不是你的设计，不是你有更好的工匠，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你要听从神的话语，你要按着山上神的指示 来建造地上的教会，地上的会幕一样。我要 point 是什么？当在地上建造这些会幕的时候，那个外围，这个会幕的外围用的是银做的东西，都是银做的。那个外围用所谓的银做，包括在地上的，在钉在地下的，都是银做的。而这个银做的这个银的这个枝干干子或什么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在圣经当中有句话叫赎价银，有读过圣经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点。赎价银就是从此以后，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他们每一年的男丁要缴出他们的赎价银。那这个赎价银后来他们把这个赎价当成建造会幕的器材，后来这个赎价银慢慢演变到将近新约时代的时候，是会幕有一个什么，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什么税，圣殿有什么税？圣殿税。所以圣殿税后来就演变到一个圣殿交税。那这个圣殿税可能到我们现在来讲是什么？变成是一个奉献。出来来讲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不是要换那个换钱吗？对不对？在换钱，那个换钱本来是在外院，在外院换的，可是这个外院的换的钱后来怎么样？慢慢弄到什么圣殿里面来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做，他清洁圣殿。他清洁圣殿的时候，他把那些啊换钱的，还有都怎么样？把他们的这个桌子推倒，把他们赶出去，甚至要拿鞭子要打他们，对不对？耶稣说什么？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如今却变成什么？绝欧了，对不对？绝欧了，对不对？绝欧了，对不对？就变成你们在做这种事情的地方。所以神耶稣非常的生气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凡是神也好，耶稣基督也好，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第一次，那都是在教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那是绝对的禁止。耶稣不惜牺牲他那温柔的形象，他做这件事情会让人有很多的质疑，但是耶稣必须这么做。在圣经当中，我们神学当中把它称为不是愤怒，而是加上一个字，义愤。义愤是为神的家怎么样？为神的家感到操心，操心。弟兄姊妹，我说这个原因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施舍也好，周济的事情也好，被提升到一个信仰责任，或是个信仰的欠债感，我们就觉得这不是那么一件重要、简单的事情。就像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很多事情那种亏，那你有欠债感，所以你会一直想要去给，因为你有欠债感，所以你要一直的付出。如果你从来没有一种欠债感，总是觉得这是我的，这是我给你是我的恩典，我给你是我对你的施舍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施舍将一毫无什么信仰责任，也毫无一种信仰的欠债感。信仰欠债感就是我们做这事情。我们看到一个人叫什么？叫撒该。撒该他是什么？他个税吏长。 我们说撒该这个应该叫该撒才对，对不对？但是他就叫撒该。但撒该什么意思？撒该是清廉正直的一个意思，而这个撒该应该是该撒，因为他一点都不清廉不正直。可是有一天当耶稣到耶利哥的时候，他听到耶稣要过去了，很多人在拥挤着耶稣，他知道他人很小很矮小，他可能在人群当中可能比下去都少一个头，所以他就跑到前面一个桑树上，怎么样，他爬上去要等候耶稣来，对不对？他要看耶稣一眼，所以他就爬到桑树上。爬到桑树上以后的撒该看见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蹦就跳下来，对不对？哇，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这个撒该，群众讨厌不讨厌他？非常不喜欢他，非常讨厌他，因为他是税吏，专门他是在榨干他们的血汗钱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非常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他们非常恨他。可他跪，他跳下站在耶稣面前，他邀请耶稣怎么样到他家去。哇，你说耶稣头这个，我们台湾说他可叛逆，头可坏掉了，耶稣怎么会去他家呢？如果耶稣去他家的话，那这次跟随耶稣的群众都怎么样？就对耶稣所做的事怎么样？可能反感。为什么对耶稣反感？因为他们反感的是撒该。所以当耶稣跟撒该在一起的时候，连耶稣被反感了。可是耶稣也没有去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群众怎么劝耶稣不要去，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撒该邀请耶稣去，耶稣就到他家去了。耶稣到他家去的时候，撒该站在耶稣面前说什么？主啊，我若讹诈谁，我就怎么样还他四倍，我要把我财产当中的一半要分给穷人，我若讹诈谁，我就还他们四倍。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说？今天救恩要临到这个家。为什么撒该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心情？我刚刚讲什么？信仰的欠债感，他很深刻的信仰的欠债感。不管不单单的反省了他自己道德上的缺失，也在信仰上他有很大很大的欠债感。这个欠债感触发他要把一半他所得到的要周济穷人，要分给穷人。如果在这过程当中他讹诈了谁，要还他们四倍。这不是个财大富翁可以讲出的话。如果没有信仰的责任，如果没有信仰的欠债感，而使徒保罗他到每个教会再激发一点，激发弟兄姐妹的信仰欠债感。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蒙神特别祝福的，神让我们有满满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这一章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十五节说什么？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有很多很多欠债感，所以有些人他尽管生活上有很多的开销，但是他要奉献的时候，他就按照他在神面前的感动，每个礼拜十一奉献上他做得非常的好。为什么？信仰的欠债感。这些是从谁来的？从神所赐给我的，对我身体健壮，对我有知识，我有经验，我有好的 job， 我有优厚的生活。但是这是谁给的？神给的。当你知道这是从神给的时候，你才有信仰的欠债感。如果你觉得说这是我凭我的本事赚的话，那你大概没有，你大概会为自己积攒更多。所以后来耶稣看见这种情况，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讲什么？要不要把财宝积攒在哪里？在地上。要积攒在哪里？在天上。而在地上永远在地上，在地上永远都怎么样？都会有虫蛀虫咬，对不对？虫了就是最后都没了，最后都没了。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的十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这地上的情欲跟一切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话要怎么样，永远长存一样。”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当保罗他到每个地方，如果他们是有信仰的欠债感和信仰的责任，那就不是施舍，是周济，而是什么？是分享。我们基督教 这最重视的是分享四十年里面该做的事情，也因此帮助耶路撒冷教会信徒的需要，就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事情。因为那是什么？那是责任，那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尽责任是本分，既是本分，就谈不上什么可夸口炫耀的地方，因为那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若是再用来夸口，那就不对了。但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变得那么贫穷？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 就读到这个耶路撒冷需要教会需要帮助而已，没有读到其他地方？到底是什么造成所有的教会要供应耶路撒冷教会，包括所有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为什么要为耶路撒冷祷告？离我们这么远，干我们什么事情？耶路撒冷的信仰，耶路撒冷教会永远是我们的母会。不管你在哪世界哪一个教派哪个教会，凡是教会，耶路撒冷永远就是世界各个教会的母会，他们所付出的。等一下我要讲。所以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出，早期教会之所以发生信徒生活陷入贫困而需要周济，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个是什么？早期教会实行所有的财务怎么样共用的制度，共用的制度。那作者路加这样记载早期教会发展出这种财务共用的一个背景。我们来看这两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四章，我们现在来。众人多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多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弟兄姐妹，从上述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最早教会成立的时候，确实大家都是以聚会敬拜为主轴，然后就发展成大家变卖财产啊，变成将之拿到教会来一起来分享来共用。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事情？这项分享共用在开始的时候是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因为没有人缺乏什么。在这短暂的时间当中，确实是件很美好的景象，能生活在一个均富没有匮乏的环境里面。但人是很怎么样？很软弱的。要使富有的人愿意降低他的生活的需求，使贫穷的人没有饥饿的挂虑，那需要相当坚定的信仰基础才能做得到。就像使徒保罗他自己所说的，他的信仰境界已经使他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请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看起来要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多，凡事都能做了，对不对？他怎么凡事都能做？他凡事都能做是靠着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是靠着那加给力量，他才什么凡事都能做。如果他没有那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做。包括我们信徒也是一样，你的信仰欠债感不，如果不是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那个激励你的，那感动你的神的话，你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的记载就发现，早期教会因为发展得很快，人数激增很多，且是因为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总是会有疏忽的地方，因此就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土话的犹太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埋怨使徒在分配每日的生活的费用上，这是个事情上怎么疏忽了他们当中的寡妇。弟兄姐妹，在人的团体当中发生这种事情好像在所难免，我们可以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反省这样的事情。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不是生产，即使再富有也会吃也有吃空的一天。 很多人刚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一个人生地不熟，英文不懂，不会讲英文，什么都不行的时候，要从自己的国家要带一笔钱来，对不对？那带笔钱放在银行，放在银行要放多久？希望放越久越好。问题是，你银行再多钱，你若不是生产的话，最后变成什么？坐食山空。所以当时再富有的，把他的田产都变卖了，分给大家，最后大家变成从一个均富当中，最后变成什么？均贫了，没有了。所以说，如果说参考说要将所有的东西公用，短时间可以什么可以撑过去，时间一久马上会发生问题。除了上述的外地返乡说希腊化的犹太人说希伯来土话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之外，经过了二十几年以后，怎么样？信徒人口已经增加到数以万计，单靠大家变卖这个财产来共用，就会发生严重短缺的情形。我们知道当时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之所以天天在圣殿里聚会祷告，是为什么？在那边专心敬拜并且过着共同的生活，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他们相信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升天之后马上就要再回来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升到天上，他很快就要回来，他再来就要审判整个世界，那时就是世界末日了。既然世界末日已经快来临了，世界上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好保留的，甚至留着世上的东西反而会使人无法专一的来敬拜神。所以圣洁的心来等候主的再来。可是问题是什么？等候时间一久，人的心就会怎么样？会软弱，甚至发生欺骗的行为。如果你看了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对夫妻，他们欺骗，对不对？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妻后来怎么样了？死掉，对不对？彼得在前面，他们说这是我们全部的财产拿在这里。彼得说你们说什么？大概是这种他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先遗留下来了，但却谎称说这全部。所以使徒彼得就讲这话，就他们两个怎么样，前后都怎么样，都死掉了。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告诉我们说，凡物共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那再一个就是说，在人数激增的同时，又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大饥荒。这件事情发生在罗马皇帝克劳丢执政的期间，所以对于已经有食物短缺的耶路撒冷教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主后49年开完耶路撒冷会议以后，使徒们会要求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时候，说要记得犹太中贫穷人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到每个地方开拓传福音的事工以后，多提醒当地的信徒要记得捐款，记住在耶路撒冷教会贫穷信徒的需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从我们电道更多后书第八章开始，使徒保罗提到有关接济耶路撒冷教会信徒的事情。那第九章呢，就今天这一章，他既谈论到有关这件事情的问题，在第八章使徒保罗特别提到马其顿教会的美好见证，说马其顿教会在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弟兄的事上是什么？是竭尽所能，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什么？马其顿的教会参与这项接济的事情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且是主动的向使徒保罗来恳求，来请求他，让他们在接济的这个犹太信徒这件事上有份。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基督教信仰最见证的地方，就是对人类的苦难会主动的伸出援手，而不是出于被动，或者是勉为其难。使徒保罗用马其顿教会最有力的见证来鼓励哥林多教会也积极参与这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使徒保罗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帮助别人在信仰上来是一件爱心的考验。那确实是这样子，当一间教会在说爱的时候，如果没有实际行动来证明，那就很抽象的爱， 那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讽刺基督教，说会说什么？只会说，不会做。只会说不会做，甚至说少了一大堆，甚至说那一大堆爱的理论付之实践的少之又少。所以在第九章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更进一步的指出，对接济犹太信徒的事情，他希望更多教会能有积极的态度。我们来看啊，这章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来，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心，对，然后就是等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热心激动许多的人，但我们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们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不只加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兼职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我想作为一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读到这五节的时候，如果是写给我们，你是什么感受？因为保罗这把话都讲满了，你们不做不行啊，因为我今天都夸奖你们了。如果你不准备的话，我就差了几个兄弟去了。而且啊，万一有马其顿跟我们同去的话，看到你们根本什么都没做的话，会怎样？会很羞愧的事情。所以保罗把这个前前后后都他都讲得清楚，都把它讲满了。所以在第一节时的保罗提到有关接近耶路撒冷教会的信的时候的事的时候，他说不必写信给你们了。因为在更多教会在十六章在更多前十六章他做这样的说明。我们先看一下十六章就怎么说。来，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时候献错。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那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说，使徒保罗对更多教会已经提过关于接济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现在如果再提的话怎么办的话，很容易让更多教会的信徒怎么样？因为保罗对他们没有怎么样，没有信心，对不对？或对他们不够信任。所以在第七章他曾一再表示更多教会信徒是绝对信可以绝对信任的，也就是相信更多教会应该知道对接济这件事情他们会明白，也知道该怎么做来配合使徒的计划。所以我们上礼拜看到他差了另外两个人，对不对？那里我们说一个可能是路加，那另外一个可能是那个特罗菲姆。那他差他们去，那就是保罗在当中了。因为路加跟保罗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分不开？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医生，所以保罗到哪里路加就跟着到哪里。所以没有理由说路加去保罗不去的，或者说保罗去路加不去的。所以路加也在这上面啊，他得了 很多的啊这些学习。那第二节他特别提到说，以前啊他们啊从去年就开始预备要捐献给那个耶路撒冷教的事情。那这里并没有在去年什么时候，但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保罗啊是提醒他们，既然早就准备要做的事情，现在就应该有了成果。这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如果早在去年就说要做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动静的话，而使徒保罗却一再对马其顿的教会的信徒来夸耀更多教会他们早有反应，那就会让别人以为使徒保罗怎么样说谎话，再说谎话了，也让更多教会在众人面前这么感到羞愧。所以从这整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确实是个很有魂的鼓励信徒的人，他以更多教会的例子来鼓励马其顿教会的信徒，然后又用马其顿教会的见证来鼓励这个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方式，他都讲好话，他都讲好话比较多。 那第五节就说要派几位兄弟去啊，先去更多教会。这里所说的几位兄弟，应该是指提多以及路加他们，以及第八章十六到二十三节所说那不记名的弟兄，其中还两位是各教会的代表。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做得非常的非常完整，就让我们看出一个清楚的，看出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是什么。为了募捐、募款、接济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使徒保罗不是自己在做，而是有一群信徒在帮助他。这些人有的还是在教会的代表。那换句话说是什么？这是一个委员会在处理，为的是让这个事工有足够的公信力。也就是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如果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当中一再提到要为耶路撒冷贫困的弟兄奉献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在几年当中，他们在财务上一直在短缺里面。因为每次过都回来过节，过节在哪里过节？三次又回到耶路撒冷，三次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都在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接待这些外地回来的这些人是谁在接待？但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以前的这个家产都被卖光了，对不对？又发生个饥荒，那现在每一年又这几次的大外地回来，又不能这样怎么样，这样对他们啊不理不睬，还要照顾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的需要，这是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一直在保罗在鼓励很多教会来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来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成为别人的话柄，来指着保罗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别有用心，这曾经在更多教会讲出来的话。那对公教的钱必须相当小心，尤其是在信仰团契里更需要小心处理，因为稍一不慎啊，就会使许多人信心跌倒，而且也是最容易诱惑人犯罪的力量。我们再看另外的经文，来第六的，再看这个第六节开始，来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地的，不要做了，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能将个人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第六节可能是当时，第六节可能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很流行的谚语，特别是在农业社会的那个时代里面，这句话也是大家所共同的生活的经验，谁栽种得多，谁收获也多。那时的保罗就用这样一个熟悉的比喻来说明一个重要的信仰观念，帮助别人像什么？帮助别人就像撒种子一样，帮助别人就像在撒一个种子一样，你的帮助会成一个种子，谁帮助别人越多，谁得到的也越多。相对的，一个吝啬的人只会得到更贫乏的心灵而已。那这是保罗他使用当时的情况。那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其实圣经一直贯穿了这讲怎样这众多一个思想，发现上帝透过摩西一再交代以色列民必须对那些贫穷的人伸出援手，甚至啊，虽然以色列人民还在旷野流浪，但上帝却要他们紧紧记住他们曾经在埃及过着痛苦的为奴的日子。那奴隶是什么？他们当奴隶的时候，奴隶是什么？不能拥有财产的，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人的。以色列人民在埃及的时候可以说一无所有，也因此经验到缺乏的痛苦。现在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的附属之地以后，上帝要他们必须要承诺要学习知道怎样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知道说这整个圣经的观念从旧约到新约是怎么连贯下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好，生命记十五章第七节，来，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的弟兄中有一个穷人，不可忍着心站着所不帮补你贫穷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恶人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的，以致因你告诉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 我们跳过这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来。你，我都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上帝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树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所以从以上这个经文，我们看到《生命记》这本律法的经书是那样的关心贫穷跟外出的人。那么在3000多年前以前的以色列社会就已经制定了这样一个法律，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世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制定这样相当具有人道精神的这个法律。那摩西在这些律法上的内容，一共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就是什么？对贫穷、对需要帮救助的人不可手短，要尽能力所及去做。所以在第7节到第9节时，保罗强调帮助贫穷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怎么样？要甘心乐意，要甘心乐意。这都是在说明啊，喜欢帮助穷人的人，上帝已经加倍的赐福给他。那乐意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不仅是没有怨言而已。所以乐意不只是没有怨言而已，而且带着什么欢心满足感的意思，这叫乐意，这叫乐意。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个故事讲到怎么做济穷人，帮助贫穷的人。那我们看到德蕾莎修女，她穷，她一生都在帮助极贫穷的人，也因为这样她受到举世的尊敬。 Mother Teresa 即在战乱不停的地方，只要听到她要去探访因为战火而成为孤儿的孩子们，战地就马上宣布停火，这是真的。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1995年的南斯拉夫内战，也发生在更早的中东以阿战争之间，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全世界的人都尊敬他，并不是他很有钱，不是因为他很有地位，也不是他很有权势，更不是因为他拥有庞大的军事武力，而是因为他用生命所有的力量带领他的仁爱修会所有的同工，在关心世界各地贫困的人，特别是关心在印度半岛那些因为贫穷且贫乏到饥饿而死的人。所以他关心，所以他宣布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我暂时马上，因为他要到访，全部停火。弟兄姐妹，这是爱的力量。最后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10节到15节，来，那是给种子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的，又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因为办这公祭的事，不但帮不甚至帮助，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上帝。他们从这公祭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他们也因上帝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上帝他那个说不尽的恩赐。在这边的时间关系，我只提到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一个得帮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感谢上帝，不是感谢救助的人，是感谢上帝，不是感谢帮助他的人，并且因此归荣耀给上帝，这点非常的重要的认识。因为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赏赐，而捐赠或施予的人所得到就是受赠人们的代祷。所以这些人得到帮助，他们为他们代祷，这个代祷会成为他们的另外一个啊获得，或者另外他们啊在神面前为他这些建筑他们祷告的时候，神会祝福这样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从这段圣经来学习什么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甘心乐的奉献不是周济，也不是救助，而是信仰责任，信仰的欠债感。因为一切都是从你给我们的，主啊，从来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什么。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今天。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让我们更见我们周遭那些贫穷、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来顾及他们，在他们的需要上来看见我们自己的责任。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唱三一颂。
每生之传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